感谢上帝的恩典，今天晚上在这个地方我们有圣餐，我们有受洗，我们在这里敬拜这位独一永活的上帝。我想每一个人，我们信耶稣都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我们基督教相信一件事情，所有信耶稣的都是在上帝的恩典。什么叫做恩典？恩典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不配得到的东西，上帝竟然把我们不应该、不配得得到、没有资格拥有的东西竟然给了我们，这就是恩典。那什么东西是我们不应该得到、不配得到而上帝给我们的呢？那就叫做救恩，那就叫做得救。为什么我们说得救、救恩是上帝给我们的福分呢？为什么我们说当一个人得救、认识上帝、成为神的儿女，这是恩典呢？很多人他们活在这个地面上的时候，他们用很多的方式盼望能够得到天堂作为他的奖赏。基督教的救恩跟世界上的人所讲出来的救法是截然不同的，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世界上的人所想出来的救法只有一条路，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你做点东西来换取天堂，你做一点东西来换取你到天、进到天堂的资格。这是世界上不管是什么样的宗教，只要是人的思想的产物，都只有一条路，就是你要做好人，你要做好事，你要努力，你要努力的去做，你才能够有天堂的通行证。但是我们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我们换一张到天堂的门票，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的努力。那我当我们说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信耶稣上天堂，那这个是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呢？不是。耶上帝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努力进到天堂，上帝知道。但是人类从人类犯罪到今天，全世界的人类他们都想用一个同样的方法，就是靠自己做点什么能够到天堂去。所以当亚当跟夏娃犯罪了之后，亚当跟夏娃他们发现自己没有穿衣服，发现他们犯罪之后的羞耻，他们用圣经说他们用树叶编制成为衣服，然后什么？然后遮羞。历世历代从那一天人类犯罪到今天，所有的人类都用这样的方法，自己想一个救法，然后盼望这个救法能够遮盖他的罪，能够遮盖他的什么？他的羞耻。但是能够吗？用树叶能够遮盖吗？不能够。它只不过是一些的方法，但是不能够解决根本罪的问题。所以当人类犯罪之后，上帝在伊甸园的里面他就寻找人类。如果你读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他你就看见上帝对人类的呐喊，上帝说你在哪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上帝不知道亚当跟夏娃躲在哪里，上帝知道亚当跟夏娃人在哪里。但是为什么上帝要问你在哪里呢？其中一个原因，上帝要让人反省，人啊，尊贵的人，当你犯罪的时候，你堕落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原本上帝把人放在一个尊荣的地步，把世界万物交给人来管理，但是人在犯罪了之后，竟然整个地位堕落到最深的一个地步，失去上帝荣耀的形象。所以上帝问亚当跟夏娃，你在哪里？所以全世界当人类犯罪之后，人类失去了尊荣，人类犯罪之后，他可能有学问，有读书，有文化，但是他活在罪的里面，有一天他的罪被人家揭发的时候，他无地自容。所以当罪进到家庭的时候，有些美满的家庭，罪进到里面的时候，这个家庭支离破碎。当一个人可能很成功的爬到一个位置的时候，当罪进到这个人的生活的时候，那个人一夜之间一无所有，身败名裂。所以罪是一件很可怕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上帝知道，当人类犯罪了之后，上帝知道人也没有办法靠自己解决罪的问题，所以上帝就借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你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使我们的罪得赦免。因为上帝知道我们不管做什么都不可能解决罪的问题，我们所想出来的方法只不过是树叶而已，没有办法遮羞，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所以耶稣基督要来。所以各位弟兄，各位姐妹，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得救是恩典的时候，其实我们好好的思想，我们是不配让上帝来救我们的。那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救恩是恩典？因为救我们是上帝主动的爱。什么人叫耶稣基督离开荣耀的天上来到地面上？没有人叫主来，也没有人能够叫主来。主这个是主动，然后主动的爱，他愿意离开荣耀的天上来到这个世界上，这是主的主动，没有人逼他，他主动的来，主动的降卑身在马槽里面，主动的在这个世界上过了33年的这个生活，因着爱他主动的怎么样，他主动的走上十字架上的道路。上帝的爱的主动性，上帝的爱的牺牲。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面上，说真的，有些人可能想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面上能有多大的牺牲，我告诉你，这个牺牲是很大的。我们看见世界上有一些政坛的人物，有一些国家的总理，曾经英国首相退休的时候，有人在路上遇见他，很高兴的，他的老朋友就跟他握手，你好你好你好，好久不见，你好吗？哇，他们就在大街上就谈起话来了。后来这个朋友突然间说，你现在的电话号码几号，你给我，我们保持联络。这个退休的首相一突然之间，他发现他家的电话号码几号，他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他在做首相的时候，这种小事是秘书做的。曾经我们看见日本有一个公主，这个公主把皇室气得半死，因为她决定下嫁平民，所以公主嫁平民，啊，所以不是平民，不是王子娶公主，不是，是公主嫁平民。你知道吗？那一段的时间，整个很多的这些的小报，他们不断的追踪这个公主的生活，婚后的生活。哇，他就说这个公主，你知道她下午做什么吗？她开车去超级市场买东西，很了不起吧？开车去超级市场买东西了不起吗？我每个拜三都在做这件事。我儿子去弹琴，我就去超级市场买东西。哇，很多就追啊，他去超级市场买东西。哇，他买了什么？他怎么样回？哇，后来生了孩子又怎么样？很多人追踪，为什么？他们想知道皇室嫁给平民，离开皇宫，他们是怎么过活的？但是弟兄姐妹， 当耶稣基督离开荣耀的天上降生到世界的时候，这个牺牲你又知道有多大吗？每一次当我看见新生婴孩的时候，哇，这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因为每一次有婴孩生到这个世界，他都给家人带来欢喜快乐。近来我的教会有一个姐妹，她孩子刚刚出生，小 baby 很漂亮很 cute， 哇，很多人欢喜快乐。不过每一次当我跟这个小婴孩玩的时候，我就发现耶稣基督降生的伟大，一个荣耀的上帝，一个命令风浪停止的神，一位无所不能的主，竟然降生在卑微的马槽里，这是第一个牺牲。然后呢？然后怎么样？然后他竟然成为一个软弱的婴孩。你看过出生婴孩连自己的奶瓶都不会拿的？你什么时候看过出生两三天的婴孩会自己拿奶瓶的？没有，都是爸爸妈妈拿着的，奶妈拿着的，拿着喂的他。为什么？奶瓶都不会拿。这就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竟然牺牲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你为我，连成为一个奶瓶都没办法拿的一个脆弱的婴孩，这是牺牲。所以不要当做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当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被鞭打，他被钉十字架，他经历了极大的肉苦的痛，肉体的痛苦，这是牺牲。耶稣基督可以不需要走这条道路，但是他什么？他牺牲，他愿意，他为你为我走上十字架道路。他被人什么羞辱，圣经说人家吐他唾沫。你跟我如果在路上被他吐唾沫，我想我们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竟然来到这个地面上，竟然被他所造的人来侮辱，极大的羞辱，这是牺牲。最后我们得救，因为耶稣基督上帝主动的呼召。每一个人信主都是上帝亲自的圣灵内在的感动，神感动你，你听到之后你明白，为什么别人不明白你明白呢？因为神让你明白，这是主动的呼召。为什么当决志的时候别人不举手你举手？这是上帝圣灵的感动，主动的呼召，你对福音有反应你举手。所以各位弟兄，我们得救，你得救不是小事，是上帝极大的恩典。那当上帝这么大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那我们要做什么呢？亲爱的弟兄们，你有想过上帝费尽了这么大的功夫，主动的爱，主动的牺牲，主动的呼召，我们才得救，那我们应该为主做些什么呢？我想这是我们应该常常思想的。有些人在信主之前他不明白，他说我要上帝为我做这个，上帝为我做那个，我要上帝给我这个，我要上帝给我那个，我才来相信他。这是在你信主之前你不明白你才会这样的说，但是当你明白之后，你信主之后，我想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他只会说，主啊，我能够为你做什么？你这么的爱我，我怎么样的回报上帝的爱？所以每一个得救，每一个成为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应该抱着这样的一个什么，这样的一个观念，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形态跟方式活在这个地面上。因为我们一定要活出一个跟世界上的人所不一样的生活。弟兄们，当你从中国不同的地方来到新加坡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些文化的冲击，我知道有很多的试探，很多的引诱，我知道有些时候你知道你信耶稣，你懂你信主，但是你很辛苦，因为你周围的人都没有信主，他们讲的话你不想跟他们一起讲，不过哎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是吗？我能够了解他们所做的事，你不想去做的，你不想跟他掺和的，不过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是真的吗？那是不是难道基督徒你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就可以做一些东西使到神担忧，使到圣灵难过的事情吗？当然不能够，因为我们是用重价买回来的，你跟我都用很贵很贵的价钱买回来的，你知道吗？我们神用重价买回来，就好像有傻瓜拿着金条到巴萨去买烂的苹果回来，他说全部烂的给我，这一箱金子给你，用很多很多的钱买很烂很烂的水果，这就叫做重价买回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有需要这样的明白，我们既然领受这么大的恩典，那我们就应该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所以今天开始，当你回到你的宿舍的时候，很多话说真的基督徒不应该说，那就不应该说了。很多东西基督徒不应该思想的就不应该思想，不应该做的那就不要去做。我知道不容易，不过是可以做到的，因为你里面有什么？有新的生命。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经过了，旧人旧事，旧的生活，旧的方法，旧的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东西，圣经说旧事已过，都变成什么？新的了。哇，太好了，你们知道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弟兄姐妹，你是新的，你是新的，那你一定要有新的生活。你知道圣经里面说，它有很多很一些很有趣的一些的那一些什么比喻，你读过圣经告诉你，新酒装在旧的皮带里，你读过吗？你可能读过，但是也不懂他在讲什么。你读过用新的布来补旧的破衣，你听过读过吗？读过，什么意思？那意思就是告诉你，新酒不能装在旧皮带里，新衣服不可能用旧的布来补。这就告诉你，新的生命不可以过旧的生活。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明白。今天开始，你明白你的救恩是这么的宝贵，耶稣基督是这么的牺牲，这么的爱我们，我们应该过不同的生活。我告诉你可以的，因为你有新的生命，你有新的生命，你就是什么？你就能够过新的生活。你里面是飞鹰的生命，你应该盘旋在天空中的，你不是带着飞鹰的生命，然后你跟一大堆公鸡、小鸡跟母鸡在一起，在地上走来走去找虫子吃。不是的，因为你不是属地上的，你是属天的，你是飞鹰，你有飞鹰生命，你应该高飞的。弟兄姐妹，你能够高飞不是因为你能力，而是你有新的生命，而这个新的生命就让你能够过新的生活。所以我挑战你今天开始过新的生活，今天晚上开始你就过新的生活。我知道你有软弱，很多人都有软弱，但是我们却有一个上帝我们可以信靠的，我们信靠我们的上帝，我们过新的生活。你要今天开始，你要向主祷告说，主啊，我有这样的坏习惯，主啊，你帮助我，你帮助我，借着靠着神的力量，你得胜，你得胜，你得胜。偶尔失败，但是再靠主再得胜；偶尔失败，再靠主再得胜。渐渐的，你就会什么？你就能够靠主，能够慢慢的过得胜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这样做。作为一个得救的人，我们不是靠自己的意志力。我告诉你，有些人误会，以为过像人的生活有什么难呢？你知道一个人靠自己过好的生活，过所谓的圣洁的生活，如果他靠自己，他没靠神，他没信主，他靠自己，靠自己，靠自己，每次要生气就靠着自己，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每次思想乱七八糟的东西的时候，就告诉自己，不要这样想，不要这样想，不要这样想。那跟我们有什么不同？不同在哪里？刚刚每一次你们吃饭的时候，你们就会喝中国茶。 中国菜南美岛出来就有一些茶叶 茶的渣仔在杯子的底部。靠自己胜过各样的试探引诱的人，就好像他努力的让自己沉淀，把那些茶叶全部沉淀在茶杯里面。清，上面清澈吗？非常的清澈，但是你不可以去搅它，你搅它它就全部飞上来了。很多人靠着自己的意志力做好人就是这样的方法，但是你不可以搅它，你搅它它就来了。基督徒不同，基督徒不是靠沉淀，基督徒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把渣滓全部拿走，我们有新的生命。但是这个新的生命你要靠主继续成长，继续成长，继续成长，继续成长。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什么意思？当你主常的话常常跟你同在的话，常常亲近主的时候，你得胜试探跟引诱跟坏毛病的机会就增加了。所以我们要常常靠主，常常靠主，常常靠主。我们不是靠自己胜过老我，我们不是靠自己胜过我们的脾气，不是，我们靠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神爱我们，神恩待我们，我们需要证明我们跟世界上的人是不一样的。弟兄们，当你们信主之后，你们需要证明你们跟你的宿舍没有信主的人是不一样，你知道吗？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不要礼拜天来教会是一个样子，回到宿舍是一个样子，去到工作的地方又是一个样子。信仰跟生活是可以接轨的，如果信仰是信仰，生活是生活，是不能够接轨的，那就不要浪费时间，那个信仰不是真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有恩典，我们要好好的什么？好好的生活，跟世界上不一样。怎么样能够做到跟世界上的人不同呢？有几件事情你可以做的。第一，你要有这样的决心，弟兄们，你要有决心，不要老是说这不，我不能的，我不能的，我不能的，我不能的。你要有决心，你要说我靠主就能，靠主就能，靠主就能。你要立志，你要有决心。就好像什么？就好像腓立比书三章十五节说：“所以你们中间凡是完全人，要存这样的心，这样的心什么？完全人要存这样的心，这样的心是什么心？就是心智决心。”所以我想你可能已经做了一个决定了，你可能要离开一些的坏习惯，很好，你要立志，你要靠主。请记得哦，是立志靠主，求主帮助你，不是喊口号哦。你不要想个口号回家喊，没有用的。我是一个不太相信喊口号的，浪费时间的，你知道吗？喊啊喊啊喊啊 ，so， 喊啊喊啊 ，and then 做什么？空的。我要你立志，我不要你喊口号。所以每一次你说主啊，你帮助。有时我们失败了，我们说主啊，我又失败了，你帮助我，我下次要胜过。我跟你讲，你会胜过的。以前我读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告诉，这个故事是在老鼠的王国里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这个故事是老鼠的王国。老鼠的王国里面有一个传说，这个传说是什么呢？他说，只要老鼠跟猫的眼睛对看，对看，就是你看见猫，猫看见你，对看。你就会怎么样？你那只老鼠就会被猫的眼睛定住。哇，这个传说在老鼠王国几百年，所以每次老鼠在路上走，看到猫的眼睛，那只老鼠就定住，当然定住就被猫咬走。哇，几百年来没有一只幸免的，你知道吗？看到猫就被定住。有一天有一只聪明的老鼠出现，这只聪明的老鼠说，各位老鼠同胞们，当你看见猫的眼睛，你就被猫定住，这个是传说，不是真的，不要被骗。你看见猫的时候，看见猫的眼睛，你要赶快跑，这是传说，这是假的，不要相信。 哇，就在老鼠的王国里面开始传开了这个消息。但是很多老鼠不信，哪里会这样？看见猫不能够动，那个是几百年的文化了，怎么可能会动？所以这一个消息传开之后，偶尔还是有一些老鼠看到猫就定在那边，就被猫叼走。当然有些老鼠看见猫的时候，他突然间想起这只聪明的老鼠说的话，他说你可以跑掉，他就动动手动动脚，会动呢，就跑掉了。第一只就跑掉了，后来第二只也跑掉了，后来第十只也跑掉了，第一千只也跑掉了，以后猫就抓不到老鼠了。弟兄姐妹，在人类的世界里面也是有一个传说，这个传说告诉你，魔鬼给你的试探你是包死的，没有人可以跑从试探里面跑掉，只要你在试探里面，你一定失败，一定犯罪，一定得罪神。我今天要告诉你，这是传说，这是假的。当你有一天不小心在试探里面的时候，你不小心堕入试探，弟兄们，你可以跑，你不会一定失败，不会，因为这个是假的传说，魔鬼骗你的，你可以跑。所以弟兄姐妹，记得当你不小心堕入试探的时候，你告诉自己，主啊，你要跑，而且你跑得掉，你能够得胜，因为你要有这样的心智。所以你不要老是跟自己讲不可能的啦，试探包死的，不可能的，谁跟你讲？可以的，你不信你试试看，靠主，不是靠自己，靠主就可以，你相信吗？啊，这样是什么？相信，你说的啊，不是我说的，你相信啊。所以相信你就要去什么？去做。所以我们看见什么？你要能够过得奖赏的生活，你要什么？立志，你要相信，然后你要靠，你要得奖赏，你要怎么样？你要能够过得胜的生活，你要付代价。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你要过得胜的生活，你要付代价，你要 pay the price， 付代价。你不是在那边摇脚什么都不做你就得胜的，不是的，你要付代价。你要付什么代价？有时候你要过神喜悦的生活，你要有牺牲。有时候有些钱你不能够赚，就是不能够赚的。基督徒有一些话你不能够说，就是不能够说；有一些事情不能够做，你就是不能够做的；有些地方你不应该去，你就不能够去的。没有的讲其他的，但是等等各种各样的借口，不可以就是会，这叫代价。我知道你不去，你不去可能人家会笑你，这是代价。你不去可能人家会什么？人家会讲你，这是代价。你不去可能人家在你后面指指点点，这是代价。弟兄姐妹，这个代价是我们应该付的。如果你要讨上帝的喜悦，如果你觉得你的那一个救恩是宝贵的，如果你觉得耶稣基督费尽了千辛万苦把你给整从地里面拯救出来，那这个代价是应该付的。人家笑你就给他笑吧，耶稣基督在地面上也被人家笑了，耶稣基督在地面上也被人家误会的，耶稣基督在地面上也被人家羞辱的。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因为爱主，因为主爱我们，我们爱主，而我们为主受一点的委屈，付一点的代价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明白，有些时候说真的，基督徒我们不能够老活在叫神赐福我们，我们有些时候要为主付代价的。我们不可以一辈子做基督徒，一辈子叫上帝赐福我们，上帝愿意赐福我们，但是我们同时要为主付代价，要为主受一点委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过得胜的生活？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腓立比书3:17，他说什么？他说我们要效法什么？ 效法好的榜样。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有很多信主年日比我们长的人，他们的榜样是我们应该效法的。其实我要挑战大家，不应该不单单我们要效法别人，我盼望你自己成为别人效法的榜样。有时我早点来，我听到有弟兄带领祷告，在谢饭的时候带领祷告，我听他祷告的内容，我很开心。我觉得这样的祷告的内容，可见这个弟兄信主一段时间，而且有内容，有真理，这是很好的。这就是什么？操练，操练。我常常听到我们的弟兄站起来谢饭祷告，每一个我都觉得很好。说真的，我很喜欢来这边讲道，因为我觉得这里的弟兄姐妹科目，其实我每次到这个时候，我的电池就要完了，你知道吗？基本上我下去，我电池就已经亮红灯了。这是我的第五堂今天，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明年，我今年十二月，我第二堂开始的时候在四点，我还在想我可以来吗？要看你们的蓝长老需要我吗？如果长老觉得还是需要我的，那我看看一个月应该可以安排一天。好，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我盼望跟大家一起的学习，因为我从你们的身上我得到鼓励。我们彼此的效法，你不要以为牧师就不需要效法榜样，我也很需要效法榜样。当然我也盼望我能够成为榜样，弟兄姐妹你们也是一样，你们效法榜样，你们也成为榜样。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这样，你愿意吗？你知道你得救这件事情，你知道得救这件事情多么的伟大，多么大的恩典吗？你知道吗？一个人，一个好的基督徒跟一个普通的基督徒，你懂差别在哪里吗？差别就是他对救恩的感受有多深。圣经里面曾经有比喻告诉我们，欠钱的比喻，有人欠十两，有些人欠三十两，有些人欠五十两。当债主说你不用还了，谁比较开心？谁？其实每个都开心啊，但是欠多的人当然是比较开心啦。 啊救恩的感受就是这样，当一个人他越体会他的不配，他的污秽，而神爱他救他的时候，他越体会他就越爱上帝。所以一个人觉得他满身罪污，罪该万死的时候，他那个人一定是最爱上帝的。相反的，有些人觉得我 OK 了，我还好，我还好。那些人犯罪犯100分的，我才犯10分而已， OK 啦，上帝赦免我，我要10分而已。所以有些人为什么他信主一段这么长的时间，他没办法很爱主，没有办法很全心投入的敬拜爱他的主，因为他对救恩感受不深。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对我们的救恩感受很深，你不深，你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好好的爱上帝。所以只有你感觉很深，你觉得你不配，神竟然这样爱你，神爱我，我要更爱上帝，感恩知恩感恩，这就对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好的来思想。我们低头祷告。